Hello，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e Honey。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我们相互的陪伴，空中的约会。那感谢呢，已经是在等候我们节目出现的老粉们，我们的嘻嘻哈哈宝贝们。嘻嘻宝贝呢，就是喜欢我们节目的女生朋友啊，哈哈宝贝呢，就是喜欢我们节目的男生朋友，所以呢，你们是我们的嘻哈帮的一员哈。好，那同时呢，也欢迎我们的新粉新朋友来收听节目。我们节目播出时间记得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那 Estelle Honey 呢，经常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一些啊，关于两性情感啊、婚姻啊、两性关系啊，一些真实的案件啊，真实的故事。希望呢，听着别人的故事，同时呢，你也有这个觉醒一些警惕啊。看着别人的这个经验和教训哈，大家呢真的是都要去懂得如何去分辨说，怎么去找到合适的另一半。当然了，我们也会聊到啊亲情和友情。那今天的话题呢，依然是关于两性关系的，主要是和大家分享几个关于啊悲惨婚姻的真实的案件。那第一个故事呢，就牵扯到了不单是啊夫妻之间的感情，还牵扯到了亲情。其实真的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是亘古不变的话题，是很难去改变的这么一个现状，就是很多的这种家庭，尤其是比如说你不得不跟你的婆婆是吧，公公住在一个屋檐下啊，那这个婆媳问题呢是一大难题啊。有一句话叫做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我觉得当然现在应该是随着这个时代的改变哈，越来越多的婆婆呢也变得开明起来了，也懂得去尊重自己的儿子和自己的儿媳他们自己的小家庭的一个空间啊，也不会去过多的去干涉这个小家庭的事物。但是呢，还是有非常多的啊这样的婆婆呢，她拎不清这个自己和儿子呀和儿媳的这种关系，会过多的干涉，甚至是到已经变态的这样的一种地步哈。不单是亲近，而是到变态。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个真实案例呢，就是这样的。她呢是牵扯到这个城市女嫁给了凤凰男啊，而且呢是一位高知女性，高知女性呢嫁给农村出身的老公啊，而且不顾家人的反对。哎，你说要是我是她的这个父母的话，我也会反对。真的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真知啊，大家一定得去听，就是要门当户对。其实有太多太多门不当户不对的啊这种婚姻呢惨剧啊，大家都听了太多了。今天这个真的是有点变态哈。这个婆婆呢不单是要跟自己的儿子儿媳住在一起，还强烈的要求要跟自己的儿子睡一块儿，甚至啊最后啊还杀死了自己的高知儿媳。我看到这样的一条评论啊，他说是看到这一对母子的长相啊，长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果然都是心狠手辣无情无义的败类，一个主凶一个帮凶啊，都该判处死刑，竟然改判有期徒刑，这法官是被收买了吗？这是令啊死者死不瞑目哦，太残忍了啊！对，这个死法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怜。哎，这个老太太怎么能下这种死手呢？狠手哈！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作为婆婆的话啊，我有个儿子，我这个肯定是也要干涉我儿子怎么选媳妇儿的，对吧？但是我还是会尊重我的儿子他的本身的想法。同时呢，只要是一旦认定了，我儿子认定他了，那我也会尊重他的选择，同时呢我也会去尽量的去 搞好跟自己儿媳的关系，因为那未来是吧啊，跟你儿子生活在一起，能照顾到你儿子一生的是你儿媳啊，对不对？你肯定要处好关系啊，这是情商高情商的所在啊，是不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听听这个故事哈。好，那如果说呢我们的新粉的朋友想要听我们往期的精彩节目，也欢迎到我们官方的网站或者是来下载 APP 来收听，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啊，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到这个YouTube 上面呢来搜我们的这个官方的频道啊， Chinese Radio Seattle， 也可以看到视频版的电台节目啊。那想听到我们电台我的节目以及是我们其他电台的其他节目，都欢迎到官方的网站或者下载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好，我们现在先听一下第一个故事。
2010年，江苏常熟市发生了一桩震惊全国的命案。一位家境优渥的女博士，在父母坚决反对的情况下，嫁给了农村出身的男友。她原本以为自己开启了幸福的婚姻生活，却没想到蛮横无理的婆婆打破了一切。恶婆婆不仅要求和儿子共睡一张床，还将儿媳反锁在门外，最后甚至拿起来屠刀残杀了儿媳。2010年11月26日，常熟市开发区派出所进了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妇。她穿着一身干净的新衣，看起来神志清醒，很有精神。他进来后便对民警说自己杀了人，是来自首的，杀人命案。民警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警觉了起来，他们立刻将老妇控制了起来，并对他进行了审问。据老妇交代，他名叫刘秀英，案发现场在自己家，地址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富康苑小区7栋206室。紧接着负责接待的民警立刻向刑侦大队通报了情况，侦查员立刻出动赶到了案发现场。推开门，映入警方眼帘的就是一幕触目惊心的画面。只见正对门口的客厅中，一位身穿米粉色呢子外衣的女子倒在地上，该女子头发散乱，浑身是血，头颅西侧有一把约20厘米长的尖刀，疑似作案工具。客厅的白色地砖上满是血脚印，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还有一股难闻的汽油味。这血腥的现场让在场的警察都震惊了，同时他们也不禁感到疑惑，刘秀英和死者到底是什么关系，两人之间是有什么深仇大恨要让他下如此毒手。法医在到达现场后初步判定，死者为女性，年龄30岁出头，死亡原因为颈部遭受利器致命攻击，身上各处都被人浇上了汽油，其他的结论还需带回警局做进一步尸检。在等待尸检结果的过程中，为了掌握更多的线索，警方迅速对投案自首的老妇刘秀英展开了审讯，这一审才真正揭开了凶犯和死者之间的关系。
On the first day, I did $12,000, and that was like, wow, that was cool. It got to the point where I was making...
死者叫做徐一丽，1979年出生于常州一个家境优越的书香门第。父母是当地高校的教授，长相漂亮的徐依丽从小受到家庭书香气息的熏陶，成绩也一直非常优异。17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国矿业大学，并最终以博士学位毕业。随后在2005年进入常熟理工学院任教，工作稳定、前途无量的徐依丽在开拓自己事业的时候，也遇到了自己的爱情，邂逅了在同一所学校里就职的董刚彪。刚开始两人并不熟悉，后来在学校组织的一次活动中得以相识，第一次见面双方对彼此都留下了好感，慢慢的两人顺其自然的成了恋人。不过在同事眼中两人并不般配，虽然董刚彪拥有河海大学的硕士学位，但来自农村的他其家境与徐玉丽相差太多，两人看起来门不当户不对。不光同事不看好他们，就连徐玉丽的父母也反对他们在一起，但已经对爱情上头的徐玉丽不愿听从任何人的劝解，最终在女儿的坚持之下，徐依丽的父母也只能选择了妥协。终于在2007年，徐依丽和董刚彪领证举办了婚礼。婚后不久，徐依丽怀孕了。由于当时董刚彪刚工作不久，家里比较穷，没有办法支持他，所以他根本没能力买房子，甚至连首付的钱也拿不出来。再加上徐依丽的父母本就对这段婚姻有万般怨言， 自然不可能拿钱帮他们买新房，所以结婚后小两口就住在了学校新校区给徐艺丽分配的单人宿舍里。虽然只有一室一厅，两人过得还是挺幸福的，但徐艺丽没有想到而后的一个人直接打破了这种平和安逸的生活状态，而这个人就是她的婆婆刘秀英。刘秀英生于1946年，原是陕西宝鸡人，早些年在陕西有过两次失败的婚姻。70年代她嫁到了山东，与第三任丈夫生下了儿子董刚彪。不过好景不长，她的这次婚姻最终还是以破裂收场了。离婚后的刘秀英也没有返回陕西，而是选择在山东打拼，一个人将董刚彪拉扯大，还全力支持儿子考上硕士。董刚彪也没有辜负她的希望，如今还成为了一名大学教授，也算是出人头地了。董刚彪结婚以前，刘秀英就从山东跟来了常州，和儿子一起住在学校分配的宿舍。后来董刚彪结婚了，他就把宿舍让给了母亲，自己则住进了妻子的新校区宿舍。哪知没多久，母亲刘秀英就说自己一个人住不惯，非要搬过来和儿子一起住，还借口说这样可以同时照顾怀孕的儿媳。新婚不久的徐一丽当然不希望自己的二人世界被婆婆打扰，但良好的家教也不允许她做出任何出格的事。见婆婆要来住，她就买来了一张钢丝床放在客厅给婆婆睡。但奇葩的是，刘秀英却表示自己睡不惯钢丝床，执意要与儿子董刚彪睡在一张床上，还说以前都是这样的。刘秀英一边说一边用严厉的眼神看着儿子，懦弱的丈夫董刚彪被吓得不敢说话，还帮着母亲劝说妻子睡小床。徐艺丽见状也不想激化婆媳矛盾，就只好委屈地搬去了客厅住。此时她还心里暗暗下定决心，等自己生完孩子一定要想办法赶走婆婆。但善良的徐艺丽没有想到，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刘秀英勤俭惯了，平日里看见徐艺丽用水用电比较浪费，就会嘟嘟囔囔说三道四。后来她不知道从哪里听说水管在滴水情况下水表不走字，刘秀英就把家里的各个水龙头开到滴水的状态，下面放着各式各样的接水盆。就这样，家里成天都是滴答滴答的滴水声，睡眠浅的孕妇徐艺丽受不了，就让丈夫劝劝婆婆。但董刚彪只是口上或者稀泥，行动上却从来没有劝阻过母亲。时间一天天过去，徐艺丽的肚子也越来越大，本就行动不便的她还因为溢出来的水摔倒在地，差点流产。2008年4月，徐艺丽生下了一个儿子，刚坐月子的第一天，她就被刘秀英撵下了床。刘秀英要求徐艺丽要做到三从四德，承担起所有的家务活，甚至要求徐艺丽在丈夫董刚彪下班回家换鞋时跪下来为丈夫递上拖鞋。除此之外，她对徐艺丽还是有各种挑剔和要求，稍不如她意就呵斥给脸色。但刘秀英自己却是邋遢的不能再邋遢，不但好几天不洗澡，煮东西弄乱了厨房，更是从来不收拾。面对让人头疼的婆婆，徐艺丽也曾多次和丈夫董刚彪抱怨。然而董刚彪是天大地大母亲最大，每次婆媳闹矛盾他全都站在母亲这边。最开始董刚彪仅仅是听着妻子的抱怨，后面渐渐开始指责起了妻子的不是，甚至还 PUA 妻子说母亲养大了自己不容易，要多多孝顺和包容。徐艺丽见自己无力改变现状，就揣着满肚子的委屈跑回了娘家跟父母哭诉。徐父徐母听后也是无奈，但现在小孙子已经诞生，劝小两口分开也不合适，而是想到女儿和女婿董刚彪相处没大问题，只是和婆婆有矛盾。老两口一合计，想出了一个自认为釜底抽薪的计划，他们决定自己出钱给女儿买房，这样便能光明正大的让徐艺丽两口子和婆婆刘秀英分开住了。于是徐艺丽父母出首付，在新房富康苑7栋206室买下了一套新房。为了安抚女婿，他们甚至还在房产证上写上了董刚彪的名字。而后小夫妻住新房，刘秀英住宿舍，互不打扰，徐艺丽也算是过了一段消停日子。在这段分开的时间里，婆婆刘秀英得了胆囊炎，徐艺丽很大度地掏了7000元给婆婆看病，还全程带着婆婆刘秀英到各大医院检查治疗，一直陪在婆婆身边，希望能以此感化婆婆，缓和两人的关系。但正当徐艺丽以为生活会从此进入正常轨道的时候，丈夫董刚彪却给她来了一个大招。原来分开住以后，董刚彪一直都在暗中谋划着老妈的回归大计。 董刚彪认为母亲一生婚姻不幸，受了太多苦，现在自己成家立业了，怎么能将母亲扔到一边？为了让母亲享福，住进新房，他煞费苦心地筹划了一个苦肉计。2008年11月，董刚彪忽然对徐一丽说，母亲得了癌症，恐怕活不了几个月了。董刚彪说，希望自己能在母亲剩下的日子里好好尽孝。温柔善良的徐一丽当时就被感动，甚至还觉得自己真不孝顺，觉得自己不应该和婆婆怄气。她更后悔婆婆得胆囊炎的时候，自己没有带婆婆做个全面的身体检查。董刚彪见情绪已经渲染到位，赶紧说要把母亲接过来和自己一起住。婆婆纵有万般不适，但谁能和一个没有几天活头的老太太计较啊？于是徐一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件事。可是住进来之后的婆婆不但没有表现出得了癌症的样子，反倒生龙活虎，又开始做起了药。徐一丽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很明显丈夫和婆婆合伙骗了她。尽管徐一丽一再提出异议，但是董刚彪却不予理睬，还反问她，这房子这么大，难道多住一个人就住不了了吗？从观念和性格上，徐一丽和婆婆两人都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也开始接二连三的爆发。徐一丽第二天要上课，当天晚上把上课材料都备好了，可没想到刘秀英不知哪根筋搭错了，竟然把徐一丽辛辛苦苦准备了一晚上的资料全都当废品给卖了。徐一丽恼羞成怒，和婆婆大吵了一架。刘秀英也心胸狭窄，多次趁董刚彪不在家时把门给反锁了，没法子的徐一丽只能借住在同事或朋友家。
OK， 我们刚才听了这个故事还没有听完啊，稍后我们广告呢就来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听这个案例啊。我是 Estella Honey， 你们正在收听的是爱情麻辣烫。好，那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婚姻的悲剧，稍后来喽。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婚姻悲剧的。那其实呢，一段不幸福的婚姻它导致的这个因素啊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两个人之间啊那个步入到这个婚姻的这个小家庭这样的一个相处的模式，那大家呢大部分人是吧，我们先不说那些离异又再婚的啊，大部分的首次结婚的人没有这种就是说婚姻的这个经验，所以说呢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那就很容易呢会出事儿，尤其是这个独生子女的时代的来临啊，这个80后的所有的这些我想不同国家都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吧，就是尤其你是你们家的独生子女啊，这样的家庭出来的孩子呢多少都是会比较自我一些啊，当然也有一些呢是过于自私了啊，可能是因为家庭太过于宠溺，或者说呢因为家庭的一些不幸，或者因为自己父母相处的模式啊，导致他的下一代也会受到很深的影响，影响到说哎，他未来呢在跟自己的另一半相处的模式呢会去模仿自己的父母，也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可能造成婚姻的悲剧。 那我们今天呢聊的第一个婚姻悲剧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真实的案例啊，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是一段看起来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啊。那的确这个结局啊，也让更多的我相信一些清醒一点的女孩也能就看了这么多类似的这样的门不当户不对的一些悲剧发生呢，她们也开始清醒了。我也觉得现在大部分女生越活越明白啊，越活越理智了，尤其是在对待感情方面。但是呢，我还是要提一句，因为我也是过来人，我真的也是曾经的这个恋爱脑啊。我前两天刚刚看到的几段的视频，是在这户外的采访啊，采访到这个就是独立女性，应该说是不差钱的啊女性。我举个例子，这个女生呢，她是自己做生意的，开店。开服装还是美容院我忘了哈，这一个月呢也有几个 W 啊。他就说他呢不缺钱，他曾经交了个男朋友啊，也是上海人啊，这女孩是说她是上海本地人，她找了一个上海男生，一个月才赚3500块钱，跟他这相差悬殊哈。但是呢他就图他什么呢，就图他说我就不介意他赚钱少，我就图他爱我啊，图这个陪伴。就我现在发现真的哈，就以前我也是这么想法，我在想说我不差钱，我是独立女性，我精神经济我都很独立，所以呢我就非常的有自信，我就想要去找一个就是我不图他钱的。因为那时候你的想法是你要是图他钱那你就更难找，对吧？然后你不图他钱显得你是多么的独立。后来我发现真的是不对的啊，从两个角度来说吧。第一个角度是什么呢，就是不管你差不差钱，你都要这个看清楚这个人他除了他的形象也好啊，性格也好，还有他有没有赚钱能力，他在社会上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所做的事情对这个社会有没有好的影响啊。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关键啊。所以说很多女生现在的这种所谓的独立女性，她们有一种错误的这个思维，就是跟我一样的，就是就觉得说我不会去计较你赚不赚钱，甚至你可能跟我赚钱的能力悬殊呢非常非常的大，没关系，我只要觉得说哎你长得帅是吧，满足我这个，就是很多女生就喜欢帅哥嘛，我曾经也喜欢帅哥，对，但我现在变成智性恋了啊，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人有智商高不高，是否是智慧的啊，是否是知识渊博的，就这点我看得非常非常的重，这方面对我来说呢会有很大的一个吸引力。当然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什么，还是你的人品，对吧？你的三观啊，三观是否跟我趋同，还有你的人品好不好，这个非常的关键。如果说他人品不好，三观又跟你又不合，那他再有智慧是吧，再有吸引力，再帅，其实都是没有用的啊，更何况这种没有赚钱能力的啊。甚至呢你们也知道现在有非常多的想要这个啊傍着富婆富姐的，就一定要找一个比自己赚钱能力强很多啊有钱的啊这种姐姐啊，就真的现在很多男人是这种思维。所以我就觉得女生你们一定要小心，就不是说你不介意这个钱不钱的事儿啊，然后你就会获得幸福，你就容易得到爱情。真的你们现在所渴望的正是你们很难得到的，因为男人这块你明白吗，就是真正能长情的男人真的很少很少，只有一小部分被撞到了啊，那真的你是撞大运了哈，但是很难，真的。所以就是我现在也是告诉我自己啊，如果我要进入到婚姻，我也要就是说你就别指望啊说扯了证了结婚了啊这就是永远的保障了，没有，你还是得靠自己，对，不管是赚钱能力方面，对吧？还是个人的这个独立做主啊，做一些事情的这个判断选择方面啊，你都得靠自己，你千万别指望靠别人，尤其是男人，真的是靠不住啊。然后呢，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另外一个角度是什么呢？就是说，男人的思维是什么？越不容易得到的啊，越是让他付出更多少付出这个钱的， 经济的、付出时间的啊，这种女人呢，她们是不会珍惜的。对，这就是人性。所以女人们，就是你要去谈恋爱之前，你先搞清楚人性，男人他们的思维，他们是怎么想的啊。所以千万别傻的说，哎呀，我有赚钱能力啊，我有这个资本啊，我只想要爱，我只渴望爱，我就这么一点纯粹的要求，太难了。你所谓的纯粹的简单的要求是男人达不到的，所以不要再天真了。真的，我是非常非常慎重认真的去提醒姐妹们，我们的西西宝贝们，不要去渴望什么永恒的爱情，很难。永恒的爱情我觉得会存在，但是几率非常非常的低能够让你碰到。对，所以就说随时你都要做好心理准备，你这个身边的人随时可能会离开。对，所以就千万别觉得说我不图钱，傻，你不图钱，你想过吗？你的赚钱能力能够一直都持续吗？还有男人他必须让他付出，他才会去珍惜你。更何况即使时代再变化，男人始终还是要作为家里的这个顶梁柱，对吧？即使你能力再强，可是去经营家庭，还有为下一代，对吧，你们的孩子他的成长教育都是要花钱的啊。就是如果你一方你就一味的付出，你不让男人去付出的话，这个天平就绝对会失衡的，很快就会失衡了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不去贪图别人，但是呢该图的还是要图啊，不是贪，对，必须要图。图这个男人有没有赚钱的能力，跟你能不能一起过日子啊，对你是不是真心的啊，这个真心非常重要。对你真心，那就愿意为你付出。连真心都没有，你更何况谈什么啊天长地久啊，那不是笑话吗？是不是？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听这个案例啊。这个故事就是讲的是发生在中国啊，发生在国内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我觉得真的是看起来相由心生啊，就是因为你们看不到这个视频嘛，我给大家来形容一下哈。这个阿姨呀、啊、这个大妈长相真的是就是那种小眼睛小三角眼的感觉啊。然后她的儿子跟她真的非常的像。那这个女的呢，她跟这个男主啊，他们是同事，都是在大学里边教书的啊。然后呢这男的呢还不如这个老婆的学历高呢。哎，你看，就是你的交友圈子太小了。两个人是同事对吧，同行，然后呢就是因为一个聚会，同事的聚会就这么认识了。哎呀，这个女生真的太傻了，就没有听父母的劝呢。她父母真的是百般的抱怨这个事情，就觉得说根本你俩根本不合适，你不会得到幸福的。再来说她的这个婆婆啊，曾经有过三次失败的婚姻。那至于为什么失败，我们其实很难去追究这个事情，但是呢肯定是有原因的吧，对吧？然后呢我们就先不去想说这个，我们不想把她这个婆婆想得多坏哈。曾经她有失败的婚姻说明什么呢？就是至少说结局是她也挺惨的，对吧？然后自己在第三段婚姻当中呢，在异地他乡，是不是从陕西来了山东，那第三段婚姻还是结束了。但是跟第三段呢这个生的孩子呢，就是今天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男主啊，他呢就离异以后就带着他的孩子独自生活，说明他也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我也不知道说他有曾经是不是也受过自己的婆婆的虐待啊，受过自己婆婆对他的不公啊。但是呢有一点可以确认，是人越自卑啊，他越想要表现的强势。尤其是你看是吧，他觉得儿子牛逼是吧，哎呀我儿子你看是不是，虽然农村出来的，但是我培养出来的多优秀啊，高材生，还是当理工学院的老师啊，娶到一个这么啊长得又好，然后家庭条件又好，智商又高的这个老婆啊。他就觉得说是自己的功劳，他就完全是觉得说是我的功劳，是我儿子优秀，所以你才看得上我。哎，真的是有非常多的故事案例当中这种凤凰男的妈妈家里边人就是这么想的，他一点都不会去珍惜说为什么我何德何能，我真是积了八辈子德了，我能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是吧城里的儿媳妇儿。这个女主啊是老师，哎呀这个思想也是单纯， 你就是追求个爱情吗？天哪，这个爱情是最不牢靠的事情。这个男的连个房子都没有，两个人婚前到结婚啊，都是住在这个女主就学校里边给他分配的一个一房的宿舍。然后这个男主的妈妈呢，也要来跟他一起住，一起挤，甚至提出要求啊，说要都不愿意睡这个客厅的钢丝床，一定要跟自己的儿子挤一块。这儿子也是脑子有问题啊，就是一直就是向着妈妈。哎，现在不是有很多这种网络上的桥段吗？就是教你怎么去怼男人，说哎呀，我妈把我养大不容易，你就应该孝顺她。就是有很多这种如何经典的怼自己老公会这么说的话哈，大家可以网上去搜一下，我就不具体说了。我们继续来听这个故事。
甚至有时在车库过夜，而进了家门的徐一丽又发现，婆婆把家里网线、电话线全都拔了，没有网线就无法上网查资料。无路可走的徐一丽只得住进宾馆，她试图打电话给董刚彪求助，没想到董刚彪的手机关机了。后来才知道是婆婆故意让丈夫关的机。此时徐一丽才终于醒悟父母当初反对这段婚姻的良苦用心。董刚彪对母亲百依百顺，眼里只有他妈，他这个妻子就是空气，甚至是阶层跨越的垫脚石。婚前的一切甜言蜜语只不过是伪装。终于醒悟过来的徐一丽在2010年10月向董刚彪提出了离婚。董刚彪一直在有意拖延时间，经常找借口不在家。就这样，两人的离婚手续一直拖着没有办理。但单纯善良的徐一丽没有将丈夫逼得太紧，而是在一边等待丈夫签离婚协议，一边开始着手准备离婚后的生活。但她不知道的是，就在她提出离婚之后，婆婆刘秀英的心里就已经高高举起了杀她的屠刀。2010年11月25日，徐一丽看中了一个新楼盘，并登记了买房意向。她已经开始憧憬起了离婚后的自在生活。因为第二天要参加学校的晋升考试，徐一丽晚上回家后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复习。突然屋子一黑，灯灭了。她看了看外面，小区其他家都亮着灯。习以为常的她知道，又是婆婆把电闸给拉了。徐一丽没有开门出去和刘秀英吵，她倦了，想着好聚好散，既然不能看书，那就找好友聊聊天，寻求点安慰。2010年11月26日一大早，徐一丽就爬起来看书，可是还没清静一会儿，屋外的刘秀英又故意把电视声音调得很大，以至于徐一丽根本无法静下心来复习。她让婆婆把电视音量调小一点，刘秀英却像没听到一样，自顾自地看电视。忍无可忍的徐一丽走过去，一把将电视电源拔了下来，两人又是一番激烈的争吵。中午，徐一丽收拾好准备出门去吃饭，随后到学校去考试，刘秀英却将她拦住了，要求她先把饭做好才能出门。不乐意的徐一丽和婆婆又是一番争吵，吵着吵着，刘秀英突然跑进了卫生间，拿出一盆早已准备好在那里的汽油，朝着徐一丽的脸就泼了过去。惊慌失措的徐一丽当即扑通一声滑倒在地上，眼睛里面也沾上了汽油，火辣辣的疼痛并短暂失明了。刘秀英此时如恶魔附体般，从厨房拿来一把水果刀，顺势骑在徐一丽身上，风一般的挥着刀朝着徐一丽的脖颈处切了过去。很快，徐一丽便倒在血泊中一动不动了。后来法医在尸检鉴定结果中表示，被害者徐一丽是被锐器刺切致左右侧颈总动脉及右侧颈的静脉破裂致大失血而亡，一共12刀，刀刀致命，尸首之间几乎完全分离，只剩一层皮肉相连。简直难以想象刘秀英是怀着多大的恨意才能如此残忍地对待儿媳。在夺取了儿媳的性命之后，刘秀英很淡定地洗了个澡，然后穿戴整齐，不慌不忙地去小饭店饱餐了一顿。吃饱后又转悠了半天，才走进常熟的城南派出所投案自首。据刘秀英招供，她早就筹划着谋害徐一丽，她原本是想将徐一丽烧死的。她在11月11日又托人买好了50块钱的汽油，装在铁桶里藏在了卫生间。2011年12月2日，法院判决66岁的被告刘秀英自首及赔偿部分不予采纳，但考虑到案件因矛盾引发，被告年纪又大，判处刘秀英死刑，缓期2年执行。后来由于刘秀英年事已高，再加上董刚彪作为家属出具了谅解书，刘秀英又被法院由死缓改为了无期徒刑。服刑2年后， 刘秀一因为检查出癌症而办理了保外就医。2016年，刘秀一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18年零9个月，将于2035年的9月刑满释放。徐一力去世之后，更令人感到痛心的是丈夫董刚彪的态度。悲痛欲绝的徐父徐母曾打算要回房子，但是董刚彪却拿2岁儿子的抚养权作为要挟，威胁着他们说，只要他们收回房子，他就让老两口永远见不到外孙，没了女儿还不能见外孙。可怜的徐父徐母只能放弃对房产的争夺。那个女儿坚持要嫁的男人，从婚后就一直站在母亲这边，哪怕自己母亲残忍地杀害了妻子，他还依旧无条件地支持母亲，出具谅解书，成功帮母亲减刑。在这种案件里，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帮凶。最讽刺的是，在徐一力被害之后，董刚彪竟然四处相亲，在2016年再婚了，甚至他还晋升成了副教授，这简直荒唐至极。一个蛮横无理、各种作妖、十分强势的婆婆，一个没有原则、没有底线、唯妈命是从的丈夫，在这个家，徐一力受了太多的委屈，最终他还为自己任性的选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最后我想对大家说，在寻找另一半时一定要擦亮眼睛。
好的，定点广告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
中国景德镇古典陶瓷暨古典黄花梨家具展销会已于9月20日起在西雅图中国城隆重展出。本次展销会有明清仿古瓷、黄花梨家具、根雕佛像、寿山石印章等应有尽有，特别推出特价商品，精美茶具3套只要99美元，10头餐具只要25美元，17寸花缸只要80美元。地址1237B 南杰克逊街西雅图，电话626-975-4333，626-975-4333。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OK，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啊，我非常的珍惜啊，我们每周末有这样的一个小时的空中约会的时光。那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对我们节目呢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或者说你想听什么类别的故事啊，或者你本身有故事想要和来跟我分享，不管是你听到的也好，还是你经历过的也好，想跟我们的所有的嘻哈宝贝们分享，都非常的欢迎来跟我取得联络，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来找我啊，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我们的官网呢，还有或者是我们的 app 都来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想听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还有我们电台其他的节目，都可以通过官方的网站或者是 app 来收听 Chinese Radio Seattle。那也可以呢，到我们的YouTube 上面的官方的频道 Chinese Radio Seattle 看到可视版的视频版的电台节目。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关于这个悲剧的婚姻啊。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呢，也是跟这个婆媳问题有关系的啊，是在2012年发生在澳大利亚华人圈。一位呢50岁的华裔老妇人用33锤夺命了自己年仅21岁的儿媳，然后呢用垃圾桶装着啊，把它装进这个垃圾桶里边，并且啊扔到了汹涌的河水当中。更残忍的是，这一切呢还是当着当时只有2岁亲孙子的面进行的，也就是说，婆婆当着自己亲孙子的面把这个婆婆把这孩子的妈妈给杀了。 听离奇故事来品百味人生啊。所以说真的，你找不对这个对象啊，进入错误的婚姻，也不了解说啊这个对象的家庭情况是怎么样，对吧？他的父母为人怎么样，真的是，所以就是说一段婚姻会不会是这种悲剧收尾啊，就不单是说你这个找的对象有没有问题，或者说你们相处的状况有没有问题啊，甚至可能是因为对方家庭的原因啊，导致你们没有办法啊继续的走下去。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个发生在澳大利亚的悲惨案件。
2012年5月4日，一位华裔中年妇女来到墨尔本当地警局自首，她称自己名叫庄华娇，来自中国，在前一天下午失手杀害了自己的儿媳。根据这位老妇人的自述，前一天下午3点，也就是2012年5月3日下午，平日住在女儿家中的她去到了儿子家中看孙子，一进门她看到儿媳林丹正在准备给2岁的孙子洗澡，就顺手摸了一下洗澡水，她觉得太烫了，就让儿媳加点冷水，但儿媳态度敷衍，并没有理会自己的意见。就这样，两人谁也看不惯谁，爆发了剧烈的争吵，很快矛盾升级到了肢体冲突。儿媳林丹冲进房里，拿了一把榔头想要袭击自己，口中还不断说着要杀了自己。最后为了自卫，庄华娇抢下了这把榔头，打算先下手为强，朝着儿媳的后脑勺就砸了过去。就这样，不知砸了多少下，21岁儿媳妇林丹倒在地上没了呼吸。见此情景，庄华娇一时慌了神，由于害怕被儿子发现，他将林丹的尸体装进了尼龙袋，然后放进了一个滚轮垃圾桶中，随后清理了浴室中的血迹。做完这一切后，便返回了女儿家。凌晨1点，儿子庄荣平回家后发现妻子并不在屋内，只剩下年幼的孩子正独自在房间内哭闹。他一连给妻子打了好几个电话，可始终是无人接听。由于孩子一直不停哭闹，他决定先哄睡孩子，然后再继续联系妻子。但此时庄荣平还不知道的是，妻子已经被害，并且还被藏到了家中的垃圾桶里。此时他的母亲庄华娇在黑夜中独自推着这个垃圾桶走向了离家700米远的戴瑞宾溪，默默地将尼龙袋丢到了河水中，完成了抛尸工作。随后庄华娇又将垃圾桶推了回去。虽然这一切做得很顺利，也毫无破绽，但庄华娇的内心十分不安。在经过了一整夜的挣扎后，他来到了警局自首，并交代了以上这一切。听闻了罪犯的抛尸地点后，警方立刻到戴瑞宾溪中进行打捞，很快便找到了林丹的尸体。这个可怜女孩身上的血迹已然被河水冲刷干净了。根据尸检，林丹的头颅处受到了33次中等力度的击打，鼻子和下巴骨折，牙齿碎裂，牙龈受损，头骨上形成了一个深 V 型的伤口，看起来触目惊心。同时林丹的手臂和手指也被发现淤青和骨折，这些伤口大多是由防御造成的。不过在对庄华娇的检查中，警方并未发现这样的防御伤。据此，警方大约可以推断出当时真实的情景，并不是林丹拿出榔头准备施暴庄华娇才出手自卫的，而应该是暴怒中的庄华娇提起榔头对着儿媳狠狠击打。尽管林丹闪躲抵挡，但还是在疯狂殴打中倒下了。更让人背后一寒的是，在庄华娇杀死儿媳时，她2岁的孙子就坐在浴缸里看着奶奶击打妈妈。到底是什么样的怨恨驱使庄华娇做出了这样的疯狂之举？答案可能早就藏在了婆媳两人的日常生活中。凶手庄华娇是福建人，育有2个女儿和1个儿子，早些年在中国计划生育查得严，一旦被发现超生偷生，就会立刻受到处罚。为了躲避检查，庄华娇是躲进肮脏污秽的猪棚，费尽心机才终于保下她肚子里的儿子。生育时遭受的苦难也让她对这个唯一的儿子十分宝贝，而儿子庄荣平也算是孝子，一想到母亲生他养他的难和苦，从不敢随意顶嘴，对母亲是百依百顺。从前庄家日子过得穷苦，庄华娇和丈夫极为艰辛才将几个孩子拉扯长大，但好在孩子们并未让夫妻俩失望。两位女儿先后来到澳洲工作定居，她最疼爱的小儿子也一路努力读书来到了澳。一次学校舞会上， 抓龙平结识了同在澳洲留学的林丹。林丹16岁独自一人来到了澳洲上中学，后来考入经济专业就读大学，是家中的独生女，从小就生活富足，独自在海外求学的经历更是使她多了几分自信独立。在舞会上相识后，庄荣平的儒雅深深打动了她，没过多久两人就坠入了爱河，小情侣如胶似漆。没谈多久，林丹就有了身孕。庄华娇一直认为延续香火是每个家庭的大事，从儿子那得知这消息后，她非常高兴。起初她担心家庭条件本就优于自己的林家会反对这门亲事，便亲自和儿子一起前往林家求亲，带了大包小包的礼物，恳切地请求林家同意将女儿嫁给自家，并保证他们不会让林丹在他们家受任何委屈。林家见庄家诚恳，又觉得庄荣平这个小伙子很不错，于是也没有加以为难，仅仅象征性地收取了一点彩礼，便同意了二人的婚事。二人成婚一年后，林丹生下了儿子阿尔弗雷德，庄华娇非常开心，跟很多在中国的老一辈想法一样，想要陪伴在儿子和孙子身边享受天伦之乐，便随即与丈夫申办签证搬往澳洲。投靠早已在澳洲工作定居的儿女们，婚后的林丹几乎全身心扑在了儿子身上，为此放弃了学业，全职在家照看孩子。庄荣平则从事着一份还不错的工作，支撑着小家庭日常的生活。为了帮助媳妇照看孙子的起居，庄华娇独自搬去了庄荣平一家位于邦杜拉的家中，留下丈夫和女儿一家居住。庄荣平原本以为母亲的到来会帮妻子减轻育儿压力，但他错了。林丹年轻开放独立，文化水平较高，而庄荣平没什么文化，几乎不会说英语，并且固执保守地执拗于一些传统甚至是陈旧的观念，这样巨大的文化程度和观念差异让两人之间总是冲突不断。此外，对庄华娇来说，照顾儿子孙子不仅是自己天经地义的责任，更像是一种权利。通过照管料理儿子一家的生活，他似乎可以获得某种掌控权，可林丹却对此非常不适。他认为这位不请自来的婆婆对自己的家庭介入了太多，想要避而远之，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但自小良好的家教不允许她对婆婆做出大逆不道的事情。面对婆婆的歇斯底里和各种无理的要求，林丹只是选择了用冷漠加以回应，并不再称呼庄华娇为妈妈。这样的做法无疑让庄华娇的怒火更甚，不断在日常生活中挑儿媳妇的刺，但这样变本加厉的折磨终于让林丹忍无可忍，她言辞肯定地要求婆婆搬离家中，否则自己就带着孩子远走高飞，再也不回来。就这样，庄华娇就搬回了澳洲女儿家中，不能住在唯一的儿子家里，这让她的不满达到了顶峰，开始在背地里作妖，一遍又一遍地向儿子倒苦水。她从二人的相识开始埋怨，说两人不过是在舞会上相识，根本就不了解，这样的婚姻一点也不靠谱，林丹根本就不是她该娶的女人。她抱怨林丹对自己的无礼，对庄家的不尊重，甚至编排谎话，对儿子说孩子并非是她亲生的，直言儿子应该离婚。由于林丹婚前在澳洲没有永久居留权，是从儿子庄荣平结婚后才获得的澳洲身份，这件事也让庄华娇觉得庄家是被占了很大的便宜。他告诉儿子，如果别的女人想和他这样有澳洲永居身份的人结婚，至少要拿出10万美元，可林丹却什么钱都没给，这简直太亏了。他还直言儿子最该做的就是赶紧和这个不值得的女人离婚，然后另娶别人，最好是找个更有钱的女人。面对母亲的这一通抱怨，庄荣平不是没有脾气，但每每一想到母亲是在猪棚里才保下了自己的性命，为了抚养自己长大吃了不少苦头，出于孝顺道义，他无法在言语上忤逆母亲，便选择了以沉默加以回应，并劝诫妻子林丹对待长辈要有更多的隐忍忍让，尽量不要惹妈妈不高兴。至于庄华娇的丈夫知道这件事，但同样没有对妻子加以任何干涉，他们这样无声的默示无疑也助长了庄华娇的气焰。庄华娇一心偏执于对儿媳的控制中，一味沉溺在这样的畸形关系，并最终将这些转化为了滔滔恶意，将夺命的狼头伸向了儿媳。2014年初，澳大利亚维州高等法院开始对此案进行公开审理，陪审团一早就被告知了这对婆媳之间的种种矛盾，因而辩护律师开庭前就告诉过庄华娇，如果承认是自己主动杀人并有悔过之意，也许会对审判结果能有帮助，毕竟这不是谋杀案里最糟糕的预谋杀人，并非无可挽回。但在法庭上，庄华娇始终坚持自己的说法，即使面对着尸检结果，她仍然坚称自己动手只是出于自卫，并且不承认谋杀罪名。面对庄华娇的狡辩，法院拿出了案发现场的物证，也安排了相当数量的证人出庭作证，这些证人包括夫妻俩的邻居、同事和同学等，他们都指认曾经见过庄华娇对林丹的虐待，比如在车里扇了林丹一巴掌，强行用剪刀剪掉林丹的头发等。还有证人听到庄华娇逗弄尚且年幼的孙子，问他你想要换个新妈妈吗，甚至恐吓儿媳林丹说你信不信我能杀了你。而面对婆婆庄华娇的极端行为，林丹的确听从了丈夫的劝导，对此一再忍让，并未做出任何回击。证人中还有林家父母，他们满怀悲壮地在庭上叙说， 当初庄荣平和他的家人是如何恳求娶自己的女儿，然而当初的恳求最终都变成了相处时的恶意。庄华娇不但不断刁难自己的女儿，最终还以如此残忍的方式夺走了她的性命。最终基于以上这些证词以及证据，陪审团在5月份便裁定庄华娇的杀人罪名成立，但在对庄华娇的量刑上，检方和辩方仍进行了辩论。辩方律师加德纳称，庄华娇在服刑完毕后可能会被驱逐回中国，而她的女儿、丈夫以及孙子都将继续居留在澳洲，这将会在服刑期间对她造成巨大的思想负担。同时有精神报告显示，庄华娇在狱中因被孤立而患有慢性抑郁症，因此应当酌情考虑对她的轻判。但检察官刘易斯认为，尽管庄华娇没有预谋杀人，但在2岁孩童面前杀人的行为十分残忍，不应予以宽容。最终在斟酌案情和两方讨论后，2014年8月，维州高等法院的法官卡伊最终判定庄华娇杀人罪名成立，入狱18年，且在服刑13年半后才可申请假释。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直至判决，庄华娇仍不承认自己是故意杀人，披头散发的她只是掩面哭泣，沉浸在自己编造的滋味谎言里不愿醒来。在长达数月的审理过程中，庄华娇几个定居澳洲的子女都没有出现。儿子庄荣平表示，母亲用残忍的方式杀死了自己妻子，破坏了自己原本美好的家庭，自己没办法原谅母亲，不愿意再和她有任何的联系和牵扯，以后会和以前往澳洲的邻家父母一起照顾儿子。2015年，公共检控官认为此案量刑不充分，提出上诉。上诉庭3名法官直接指出，这是一桩残忍的谋杀。此前法官考虑的投案自首和私人原因并不能作为轻判的理由。最终在5月13日，上诉庭裁定庄华娇的刑期延长到22年，并至少要监禁17年才能申请假释。这意味着10年53岁的庄华娇大约会在异国的监狱中度过自己的余生，即便出狱，她也将面对被驱逐的命运，从此远离她最珍视的家人。这惩罚对她来说也许已经足够沉重，但遗憾的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再换回林丹的生命了。一个女儿，一个母亲，一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年轻女孩，死在她33次的击打下，给林家带去了沉重的打击。在法庭上，已经出现焦虑抑郁症状的林母说道，我现在还是不敢相信女儿已经永远地离我而去了，我依然能听到她呼唤我，但现在我作为一位母亲的所有希望和心血全部都幻灭了。庄华娇自己也是经历过生育之苦的母亲，但她却忘了儿媳林丹也是林家父母捧在手心的宝贝，这实在是可悲又可恨。偏执的爱并不是爱，唯有放下对他人的掌控欲，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如何正确处理好婆媳关系是门艺术，生活观念的差异，女人对家庭的掌控想法等等，这些都是产生婆媳矛盾的原因。很多人其实并拎不清这其中的智慧。两个年轻人的结合是创造了一个新的家庭，意味着男女双方都将从各自的原生家庭退出，一起维护和浇灌自己的小家庭。而双方的原生家庭对这个小家庭最大的支持，就是放他们自己去成长和经历。其实放手也是一种爱。产生婆媳矛盾后，男人的不作为也是最强的催化剂。这里的男人不只是儿子，还有公公。如果儿子能承担起自己家庭的责任，让媳妇在家庭里面能感受到尊重和理解，儿媳妇自然是愿意孝敬婆婆的。而婆婆呢，如果即使能够得到公公的劝说和理解，那婆婆也会是有很大的耐心去体贴自己的儿媳妇的。
好的，刚才听的这个案件是发生在澳洲哈，这个华人圈子里的，依然是因为婆媳关系的原因导致的这样的一个悲剧。那这个悲剧的结果呢，都是由儿媳来承担的，儿媳都是被自己的婆婆给残忍的杀害了。所以说真的，你在找另一半的时候呢，不单是要看这个人合不合适你，也要看他的家里边的状况，他父母的性格，对不对？然后呢，以免说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好的，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最后送上 Good Night Kiss， 晚安。